这边问题，这个问题先简单回答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入无余的阿罗汉可否回小向大？你们觉得嘞？还是要保回来。可以，不过很难。所以在经典里面呢，好几个经典的谈到，入阿罗汉证声闻果，就好像比丘破四众，换四众，主出这么严重，等于是失去身份。那这个在《维摩诘经》很多经典，有一个经典我一下忘了，我最近在看哈，有看到，我想都一样，我就没有特意去注意它，也都谈下。有一个就是正，他说那我能不能再修？他说不行了，因缘已经过了。好，不过这个到了《华经》，《华经》就有特别讲到回小向大。那为什么他能回小向大？那唯有依佛的不可思议力。我就讲过，我们这因为这个关系到现在抉择这个问题的少了啊，加上整个环境气氛，所以我对方这一方面我一直都很一直用心去分别哈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难得已经受菩萨戒，难得发菩提心，只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因缘不具足，你退失菩提心，我觉得很可惜。所以我这个大圣死因派的，经常就会特别去强调这个哈。因为空，我就讲过这个道理，大家希望这个道理有机会能更细一步去了解一下哈。空没有独存空了，好，我一直强调空叫极灭的意思。那极灭什么？极灭那个烦恼而已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一法，这个就是宝积经讲，不是我们去空那个法，是法自空。所以你只是破那个执法为自信的那个心，那个颠倒而已，并没有真的有一法去把你破掉。好，那声闻的空是不是真的空？是真的空，但空不彻底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桌子，我把它拆开来，到最后啊，原来没有桌子啦，只有木头。那我是不是已经破除对桌子的执着？对不对？但我有没有破除对木头的执着？没有。就空这个桌子的执着是空，我极灭了对桌子的执着，是不是有这个空意？有啊。本来我执着有桌子，现在我不执着了，那一份对桌子的自信的执着我已经破，那是不是在这方面我极灭了对桌子的执着？这一份叫小空嘛，叫我空。但我空之余，我还有法空啊。我不但还有法的问题，他就执着，还有一个涅槃可得啊。那他因为他不知道说连法亦空，所以因此他们会急着求治疗。为什么？一定是认为有一法可让他安住，才会求那个嘛。可是如果你知道连这个涅槃法亦空，这个其实阿含经也说，因为你执着涅槃，亦不得涅槃了。阿含经里面也提到呢，可是声闻人就没有在这一点上特别去留意啊。所以他认为说不能有涅槃的爱啊，对涅槃也是爱，所以它也是一种极灭。那因为你现在以你的智慧，在以降伏某些烦恼、颠倒轮回、三界性的这种生死我轮回的这种心，把它降伏掉以后，要跳出三界。那这个跳出三界，就因以灭这样的烦恼，得这样的果的时候，他就取证这个果。那取证这个果，是不是这个果真有自信？不是。如果以佛的角度来看，他依然是什么？无自信。但他依他所灭的一部分的法，其实你说声闻有没有破火法执？有，就是我执跟我执同一个等次底下的法，这个法执他也破，因为没有说破我执不破法执的啦。但我执以上的这个法执没有破，所以我们才讲说 大圣行者破法执，那声闻破我执。其实声闻也有破法执，就是以我执等次底下的这些法他造破啊。但因为他执着破了这个又所得的这种清净极灭相，他就取这个。所以唯有佛以及极深智慧才能动你所执的心。因为什么？它是极灭性，它是依以破我执所得极灭性，一般人动不了它。好，就好像说，我就要强调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动？有啊，地球在动啊，而且动得比我们动都还动，对吧？一天转一圈呢，对，一年转太阳一圈呢，那地球那么大，这样一转，那我们怎么没动？因为地心一定把你吸着。你看我们地球，我们已经旋到底下也没掉下去啊。那为什么没掉下？因为我们一起倒掉，我们一起倒掉，看起来大家就平平的。那为什么又没感觉好像倒掉？因为地心引力让你吸进去，所以你的感觉重心还是在脚。那而且是说大家都一起，因为我们一起掉的时候，变成就像杜鹃窝那个，你知道吧？你正常的变不正常。那掉成一样的话，那都多一样了。何况你没有相对空间的比较，所以你会觉得我就是这样。你看这么大的洞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没感觉。唯有从宇宙的大方向来看，地球在动，是。所以对于一个境界达到很高的人，没有相对更深细的境界，无法动摇他的执着，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说定业不可转，除了业力的定业不可转之外，还有禅定业不可转，因为执着在那里。所以为什么在大圣论里面谈到修声闻法以闻慧思慧不以修慧，怕你掉下去，怕你掉下去啊。这其实很生气的，你看我们会不会执着？会啊，怎么不会执着？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你可以修好几年，只要动到你的生死根，你就退失道心。你可以是修得很花心勇猛，包括我现在我就讲说我是大圣十因派，其实我也蛮清楚我自己，我并不是那么坚固。我们自己观察，假如今年真的在面对极大生死的压迫，极恶众生的压迫，你会不会想退失？很可能。所以说，你看我现在啊，我们现在假如哇，出去外面流汗流满身汗，现在有哇呀酸梅冰，你会不会流口水？都还不是伟大的境界哦，不过是很热跟一个酸梅冰，你就很喜欢吃，何况极灭热，谁不掉进去？绝大部分都掉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发菩提心，要悲心？要有方便力，才以修慧来修声闻空性。这道理他为什么一直谨慎的告诉你？的确是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感觉？因为你也没走到那里啊，你都还在纸上谈兵，根本也不会有问题啊。是，所以我们也蛮安全的，懈怠也有安全的作用。你看，连碰都没碰，有什么好处？那简单这么讲，可以回小向大，不要靠佛的力量，一般人不大容易。所以你看维摩诘经那个那些声闻阿罗汉痛哭啊，他就讲说为什么我是焦牙，忤逆众生尚可成我，为何我等不可以啊？你入那个心，因为你必须要六度万行于生死中成就更深细的对我空法空的观照，结果你的因缘断，因为你取证，是这样。就像说你搭车，那我想下去，不行了，您的买的票就在这一站下车，而且我们车到这里也停了，而且那一车从一开始就不停的哦，拜拜，就这样，你走你的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想都很简单，因为有的人身心受生死苦啊，所以想要赶快能不能早点去乘凉，早点上车，不要再苦了。 就一急着上车以后，好，你上车了，你比菩萨很容易得到安乐。其实菩萨也有，就是大家上车，那就上上上上上到了，你得到安乐了。当你更想进取佛功德的时候，不行嘞，你从一开始你的发心、你的善巧就不一样。所以那个讲，我在讲大圣起信论的时候，他有引了一个经典，就谈到大小圣有几种差别，他就有提到，那是另外一个经典，不是摄大圣论了啊。不过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在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认知要很清楚。那因此在修共下士道、共中士道，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个他们列论里面，他们在修时啊，藏传他们在修时，这些共下士道、共中士道一定是发菩提心，也就是一场修行一定有发菩提心的那一段，一定有那个文。就是我即便修无常苦啊，但我一定还有一段发菩提心的文。所以这个才叫成佛之道，叫菩提道。所以即便我修下士道、中士道，都叫菩提道，绝对不是正下士道、正中士道。正下士道、正中士道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一开始对法的分位要很清楚。这过去大德为什么要判教、要判别诸教，其实也是要建立你的法的理解。我们现在都是拿来读一读啊，有这么一个判教，唯识判教、天台判教、华严判教，不是，是要让你清楚，你在面对不同教次的时候，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，你才能知所抉择。它的用意在这里，它不是要分高低了。好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是回头赶快。好，我们早上有念到这个正观品啊，正观品有谈到啊，如何观这个如果要成就念佛三昧，应该要成就生摩他毗婆身啊，应当远离断肠二边啊，常念一心精勤勇猛，除去懈怠啊，花广大心，常念观察三解脱门啊，空无相无作啊，常念啊，先生三种正智，常念断灭三不善根，常念成就诸三昧具啊。常念成就一切众生，常念等为众生说法啊，当观四念处，所谓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当念四时过犯。什么过犯？就是断食、住食、施食、衣食食这些过犯啊。你看这个，其实哦，如果我们大家如果对佛法更深细去品味它，其实每一个佛法的名词都好多佛法可谈，像比如说四种饮食。四时为什么叫死？你长养生命，断食是长养这个色身，施食跟意识食，那长养你的烦恼命。你这就是你看哦，我们现在人吃得好睡得好，就是内心营养不了。对啊，没有一个生命，没有一个东西来滋润你的心。所以你看啊，有时候就是吃得饱饱的，还莫大于心思，生活了无生趣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因为你缺少一个明显的目标，所以一个人确定修道的目标，对他的修道很重要。一开始确认修道的目标，这个修道的目标会一直滋润你的心，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这是饮食问题啊。所以因此在我们有时候在修行的当中，为什么要转换威仪？为什么要转换？因为你还是还护卫，你需要不同的饮食。像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修行来讲，饮食我们都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有时候呢还是我说实在哈，当然这不是每个人这样，不能用这样看。你要注意啊，如果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力、意志力弱的话，身体病容易生。那没事干啊，只好照顾身体喽。没机会度众生，超去度医生啊。因为不然医生也无聊，不知道看谁。以很多东西跟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大关系，所以我刚才问到医生啊，有的医生说有的人很怕痛，有的根本不知道痛，有的说根本不会那么痛一直叫，有的说到底应该会叫的怎么不会叫。每个人就不一样，有的骨断了好几年他好像能忍就忍过去，有的稍微碰一下还要叫，为什么？对身很习这个身体。 一个人如果有另外一个正法安住的话，相对在某方面的动摇会减少。我们会就因为内心贫瘠，所以很多人被静所动。所以你了解这一点，千万不要往外去找答案，应该往内去找。你唯有自己越充实，你才有安住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布施给别人的能力。否则你经常被外境所动，那好的你就好高兴，坏的你就动摇。那好，你经常会被牵着走，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无欲则刚，无欲则刚，有容乃大。其实简单几句话，对修道人也是很有意思的。嗯，好，我们赶快啊。那底下这些，我们就后头他一直谈到有这个其他的波罗蜜，谈波罗蜜、禅体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啊、游戏禅波罗蜜哈、禅体波罗蜜呢、施波罗蜜，等六度都是念佛三昧。那我们现在谈这个的意义是在哪里啊？我们必须要很清楚。我谈的这个就是说，整个念佛三昧的核心，其实念佛三昧有没有一个定性？念佛三昧有没有定性的？什么叫念佛三昧？其实它是，你看念佛三昧是一个方法而已。那这个方法透过什么去把它完成出来？所以每一个人在修念佛三昧的时候，那功德是不是是一直差别不同？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，有很多地方啊，你看啊，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讲过那个游心安乐道，游心安乐道也。韩国高丽严晓法师的游心安乐道啊，他那时候有引了一个叫做弥勒发问经，那就讲十念，怎么样十念往生？我们一般都以为十念就是十个念啊，阿弥陀阿弥陀十个念，不是，它有十种念，另外一个意义。它其中有几个我念给你听，我不用全部念完，你们有机会从那个去找这个经典，这个不是游心安乐道里面的文里面有引这个啊，一则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啊，十念呢，我们认为的十念不是那个数量的，是值哦啊。二则于一切众生不毁其行，若有毁则终不往生，不毁坏众，不坏众生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不是一直强调，从维摩诘经里面看到了。整个净土的因缘有很大的内涵是慈悲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立誓发这样跟弥陀、哦、一样的愿力啊，我也愿意度化众生的这个慈心。所以说你看十念往生，既然很多都是以如何不伤损众生、成就众生慧命的善根的这个心很相同啊、哦，一切众生不毁其行，若有毁者终不往生。你看他这个图跟这个你往生的图跟你的因缘要一致，所以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因为你修的简单，当然你的因缘就不具足，你修的复杂辛苦，因缘就大事业的人企业要很多因缘，可是一旦成就的功德就大。那所以说要我们像我们在座，我老实讲，应该是你要庆幸你的福报都很大。为什么？你能听懂道理，你有机会听闻，而且你有机会修，你有机会修。我一直在强调它，因为像比如说，我要讲说，像我们当人，我们现在要供养一杯水啊，我讲过，就供养一杯水，你觉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众生连供养一杯水都没办法做？绝大多数的众生连供养一杯水都做不到，这样的功德做不到。我们这轻易而为，像我们现在在负责大寮的，你看你一天供养多少，好几杯水。你如果知道他的功德，你应该很庆幸，很多众生连供养水都不能供养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有的有水还不知道供养，有的供养还不一定心具足。你看像我们现在同时具足多少闻法修法乃至出家修行的这种因缘，即便我们现在还在烦恼，但你其实有很大功德。而且在这种因缘当中，如果你能珍惜啊，你同样，你看他自己讲的，你可以在这样的因缘当中你具足，才会有资格说今生只要你努力可以超出三界。 你要知道这等于是状元中的状元，状元啊。因为那么多众生，你看我们光这一栋大楼里面有无量众生，就只有我们这几位在听课呢，其他也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啊，负责有的还在我肚子里面，他也不听，对不对？明明跟我一直共生共死的，他就不听。所以其实如果了解这一点，我们是有这个因缘，而且有因缘今生解脱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世间是何则为轻，何则为重，你自己应该拿捏的了。很多东西游戏，所以游戏人间倒不是细腻，也就是那种轻慢之心，而是知道轻重了、随缘利益。可是你要知道一切、因缘变化，要有这种洒脱心，那个道念才容易成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，现在就谈到这个没有，刚才我还有一个我记下，就是第四个心，他讲说发护法心不惜生命，十种心里面。所以你看哦，这十种心随你看你自己有哪些几种内涵，几个内涵多少，就表示你跟净土的缘多大。所以有些人啊，一生在佛法深信不疑，精勤修学，最后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发愿就去了。没有，本质都记住啊，只差发愿要不要去。好吧，去吧，去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要不要来，交通工具也有，钱也还有，要不要到圆山寺，不错，我去一下，去来了，就看要不要来，就来了，说来就来了。有的人会想去，没车没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有的人啊，一开始就对法很那，所以你看有些祖师大德为什么往生很容易，因缘具足，智慧具足，戒具足，什么都具足，后来发觉这一个法门是他究竟想要皈依的，起个念起来了。为什么念？这不是刚讲十种念，你看看你检视自己那个悲心够不够，你种种的症状的话，也就不够你往这边去填补。所以我们一直都把念佛就只是在持名，不完全是呢。这样的讲法是对某一类的没办法修其他法的，才把它讲这样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那么持名就开始持名了，这时候就真持名了。你也广修其他行，然后面对一切众生，你都还是依然持名。可是你那个持名带着太多的功德力在里面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一下，此彼菩萨，念诸如来如是相已，常念彼诸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心无动乱，亦当安住无所着心，无心无着疑，彼复应作如是思维，世中何等曰如来？好。唯当即色是如来也，唯当离色是如来乎？若以色法为如来者，彼诸众生皆有色应，一切众生应是如来。这是我讲过了吧？这不就中论的道理？中论后来在观如来就是这样，到底是五蕴如来还是会离五蕴如来？如果五蕴是如来，大家都是如来；如果离五蕴，那你怎么知道如来是谁？好，所以有些人一年不记住，讲到这一瓶完了，要本来念佛就我到怎么念了、可是虽有一段时间会要让你念头动摇，但你只要弄清楚以后，你就担得起来。你知道懂得万缘放下的才能当下正担，佛法就这么一个意思。你那时候你一以感性，所以说在修学这条路经常有那些断奶的现象啊。我靠着这使命的以感情跟三宝保干净啊，保，有时候他稍微伤害你，不是啊，是你自己误会了啊。你以为觉得三宝怎么不如我期待的，你心里有点受到伤害，不过还勉强的用感情了，偶有顺境又恢复你的道心，然后一直修到最后，好像也没不如我期待，因为一路上你是用错用心的。所以有时候修行过程当中，你会觉得说和你期待的不一样，其实你也开始要端正你的想法。所以你看中论的观如来品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如来，我们当如何求如来，这不是结论，你该如何念佛啊。 你是从色法去念呢，还是离开色啊？我说若以离色为如来，离色则无因，无因缘法，无因缘法云何为如来？如菩萨如是观之色已，复观受，啊，乃是五蕴。那到最后，我们要看这个隔个哇，隔几行啊？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，大概十三行。好，十三行或十二行，你看。而彼菩萨能作如是正思维时，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看到？而彼菩萨能作如是正思维时，不以色观察如来，不离色观察如来，如是不以受不离受，不以想不以想不离想，乃至不以事不离事，观察如来亦如是。这样玩用很吊诡的语词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怪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其实佛法讲空法的道理就是，是诸法现，诸法实相如何如何，我烦它如何如何。我能不能执色？因为色无色法，所以我要你离色的意思，就是离对色法的自信执着。但我为什么又不离色？因为有缘起的假法。你看这个桌子有没有桌子的自信？没有。桌子的用有没有？有。该他如何的就如何就好了，所以不要跟他争，不要跟他讲。你说有桌子，你跟我挑出那个桌子来。没有。好，没有的就没有。那有的呢？那是假有。对，就是那个假有。假有在哪里？就因缘变化，连妄想心合合一切外境认知为有，起种种作用，众生在此起种种分别，安立世间种种相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有如此如此颠倒心，我有如此如此颠倒心，所以现如此如此世间相，有没有？有。但因为毕竟无，所以变化无常，该他如何的还他如何，从来不是用心去催眠他改成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佛法其实严格来讲不是宗教啊，它只是告诉你恢复原来是诸法空相。所以佛法有两个字很讲如实，从没要你用假的。所以有的有，无则无，不会跟你颠倒。所以修行没有委屈，因为它不过要你面对真实而已。我们修行修到你感情用事，你再一直缠取善导，它也就这样。好，你多他也是这样，你少他也这样。为什么？所以整个佛法到最后会归的整个核心精神要很清楚，你这样修行味道就一直出来，你真的会知道感应道交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说，我们如果了解这个，你现在讲说念佛，念佛三昧如何去得到这个，不以色受想行识来看，不离色受想行识来看，这叫念佛。为什么念佛？念真佛。因为佛是这样，那佛是什么？佛有没有用？有。你看啊，你注意看，你如果一下子能不能体会，你就用养性的可以，因为很多这个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懂啊。你说什么都没有？不是，只是那个执着没有。讲空，我跟你讲，刚才讲空是断离执着而已，所以空不是没有，就像镜子，只是不染着，所以现一切相。不是没有。所以菩萨的广大功德，佛菩萨的广大功德，正是从你去除的这些不当的自信执着产生出来的无边差别。你看，所以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生。从世间实然的道理来看，这些桌子为什么能组合？正因为无自性故。诸佛菩萨的广大功德，正因为他不执着一切自信法，才有广大功德。所以一切功德不是没有的，反而正因为你离一切执着才有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能知道你依的是什么。所以了解四圣谛的人才知道是佛，才知道三皈依。知道三皈依的一定不离开四圣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合在一块的。四圣谛不是有灭吗？那三宝如何安立？以断除苦集而修灭道的，这不就是三宝吗？ 所以你看佛法是不是用感性的，不是，其实是用智慧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你才能知道说为什么净土是由何而生，佛如何而成。我现在念的佛，你看走到这核心的位置的时候，功德力就出来了。这时候你会发觉说，哎，念佛法门跟什么？念佛法门很殊胜，殊胜在哪里？殊胜到通一切法门，是四念处，是三十七道品，是六度，都在念佛法门里面。为什么？十相念佛，一切法门皆总摄在其中。好，那这个里面还有说观什么？其实都同样的道理，也观地水火风，观色身香味触法，其实通同样的道理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哈，看下一个，好，这个就是说他谈到这个部分呢，思维三昧品呐、啊，那跟刚才念佛品它是一样，就是由这个它是相关的嘛。哎，我们看看十住毗婆沙论，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到，啊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学大智度论，学中观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学中观学得很理性的时候，连净土法门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可是十住毗婆沙论谁做的？我们龙树大贤，我们龙树大哥他做的。你相信大智度论，就不相信十住毗婆沙论，我就觉得很怪。那、啊、你怎么都挑你要相信的？那十住毗婆沙论就是龙树菩萨说的。我们现在有的人啊，相信中观，对于我们现前的念佛法门一再的破斥。可是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谈念佛可多了，所以我就讲，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法不入心？因为你对佛法身的皈依不彻底，你以傲慢心去信一个他很伟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那到底谁伟大？你伟大啊！他的伟大是由你来决定的哦。他之所以伟大，是我认为他伟大，否则他伟不伟大我不知道。要我认为他伟大，他才伟大。我们现在很多学佛就是这样啊。站在自己的傲慢心里面再去决定圣旨，所以你不开始以极恭敬的心在面对他的时候，你都开始用你的妄想心，用你的极浅的智慧去抉择说好不好，所以很多法都不入心了。所以菩萨界也讲说，讲圣身法不轻易跟众生讲圣身法。那如果我们对我们不懂的道理应该怎么用养性，不能随便回谤。你就算你不能马上接受，你也不能去回谤他，这是菩萨戒。所以我们要讲菩萨戒，很多就理论而不能拿来警惕啊，所以有时候很可惜，很可惜啊。你看他这里讲，念佛因缘故念法啊，念法故啊，诸盖得除，光明诸生苦恼皆灭者。你看啊，这里面讲到什么？念佛的功德在哪里？这本来就是缘起道理，念佛就会有念法，念法就会有这种除烦恼障碍的作用。为什么佛跟法怎么分得开？佛就是因为修法才成佛，所以念佛不念到法怎么可能？所以念佛则，所以你看到我们应该要知道说，其实有时候佛经典里面提供你一个法门，其实是印你的基，那背后很多法是连在一块的。所以当你越生气越生气的时候，以这个核心的法会跟其他的法产生联动。这里不是又一个道理吗？念佛因缘故念法啊，念法故啊，诸盖得除啊。以十住毗婆沙论这里面讲，阿毗昙三十二相品中，一一相有三种分别，悉应当知。问曰：云何为一一相有三种分别？答曰：一说相体，二说相果，三说相业。这个不就是我前面在谈的，包括我刚早上我们谈的那个观白好相吗？你了解？你看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原理，因为它这个原理啊，我所以说我还是在跟大家重复， 经典其实告诉你的很多修行要领，但我们的心粗。好，其实你看啊，他讲三十二相，一一相都有相体、相果、相业。相体就是这个相的因缘成就之处，果是他有这样的因成就的这种相的外相法。相用就是摆好，有摆好什么样的功德作用。所以你看啊，要认知一个摆好，是不是要诸多因缘？他现在还讲三个，如果你细看的话，还一个法接一个法的。所以你发觉，你用更深细、更具体的认知来看摆好，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比如说，现在突然有一个大德来，啊，那我跟他讲，哦，你看他一个老头子，还在喘气哈。啊，我们看起来，这什么人啊？那我就跟他介绍，因为你们相信我，这位罗汉啊，刚飞过来，啊，大家改变观念，对，那我在他背后装个灯泡，那按一下，操控一下，去去去，哇，大家都五体投地了，是，啊，其实都是假的。但讲的就有用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经常见面的看久的人不稀奇，我就找一个老的来。那，啊，其实他是路边我请他来的，晚了我还要给他工资的，但我加上宣传，啊，他只要讲那个我讲过的法就好了，每个人都开悟，差这么多，对，法无定法。恭敬心生法的用啊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看的老，老一定有修行，然后呢，看种种的东西，你就赋予他很多意义。当然这是假的，但如果是真的，啊，加上我们如果我们对于法产生更具体的真实的理解，你升起的信心就具足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更用心去理解。我们来讲说，有些法的功德，因为你这中间的认知不具足，所以作用一直生不来。啊，我们保持了一个不能信任。当然，我讲的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有时候有用没用，啊，就像我们经常讲，应用之妙，存乎一心啊，啊，存乎一心。你看，我们日子很苦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苦的东西到底好还是坏？我碰到很多。修行者到最后他非常感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感恩的那一个一路来让他很苦恼的人。我有一个佛学社，那时候还大学佛学社，有一个佛学社的同学，他有一次回到他家，好好的顶礼他父亲，因为他从小到大他这个父亲对这个家庭非常暴力，那因为这个因缘让他学佛，那一二十年，可是他发觉，因为这样因缘让他能欢喜学佛，因祸得福，所以他因为对学佛感应很深刻，所以他回去跟他父亲讲说：“谢谢你的，讲很多道理。”他父亲傻傻的，很奇怪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，可是他由自内心感谢他。我们这条路走过来，你现在都很难盖棺论定。走过来，你发觉到最后，你得到最多的是什么因缘促成的？那时候你再来论它了。所有的逆境，我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相信到最后，你还会想到这一点。你一直一直在经营追逐的东西，其实可能是障碍你最多，让你心挂念吸附在那边的那个让你讨厌一直想摆脱的，竟然就是让你道业增进的三知识，很可能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谈这里。所以我特别谈到，你看他常修四摄法，不思爱与利益同事，故得手足往慢相。为什么往慢？往慢手足往慢能摄受，对不对？因为常修四摄法的人能摄受众生，所以他的手足成就，因为在造作，所以他的广慢，他能成就啊，能摄受诸 他所要摄受的东西啊。你看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，是故是有是相故，宿舍人众。你看这个因，这样的相，这样的相，这样的作用。所以你现在我这样讲完了以后，你再观这个相就快了，比较成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那这个我们其他相我们就不多谈了。那这个点点，我们看，如所说得三十二相诸业，菩萨因一心修学，修如此三十二相业，以慧为本。你看，这里面为什么要刮出这个东西？因为三十二相不是光色相，虽然三十二相现出来是色相的样子，但你要抉择，你要观这个三十二相，你必须要以慧。佛是这样以智慧修三十二相，我们在观三十二相也是以慧。所以当然后头我是特别引一个，就是说那既然以慧为本，因此退失会有四法，菩萨应远离，得慧四种法，应常修习行。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，你看因为要修三十二相要有慧，那为了要有慧，所以我们要远离几种行，那如何来成就几种行，他会一法来结一个法来讲这个。我们看下一个，接着这个文一直下去啊。菩萨如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佛生生已，今因念佛诸功德法，所谓又以四时不共法念佛，诸佛是法身，非但肉身故。好，这个跟我们前面这是这个龙树菩萨所说的啊，龙树菩萨在这个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特别也谈到，跟我们之前引的一些经典不是，就你看相生生啊，对，我们前面不是有相嘛，那是观相，现在是三十二相，那是生生了、啊，生生完了就要讲法身，那个奇怪，这个顺序你看，所诸经论几乎都是一致。那因此我们在了解念佛的时候，其实本质这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谈？因为这样的一个念佛法门的次第，我们平常过去好像很少听到，是好像我们只是说就是养性求生啊，可是其实它的本质，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要希望，就是我们把我们平常在中观啊、唯识啊、很低用学的这种教理啊，跟念佛合在一块，这时候你会为念佛法门找到它的基础。那这个基础有了它跟其他法相共之外，就这时候你再来看它不共的功德，你才不会我很殊胜，但跟人家老是沟通不了，不会这样。诸佛虽有无量诸法不以愚人共者，有四十法啊，就是有无量诸法不以愚人共者，有四十法，但若能念者则得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会是色身，是法身故。如今说，如不因但以色身观佛，当以法观。好，这一下就开始谈四十不共法。好，四十不共法开始认知一个佛有哪些功德，这些每些功德啊，不要忽略的。我们之前有谈到，每一个在赞叹佛有哪些功德，都帮助你让四十法的认知开始具体化。好，否则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个名称啊，比如说第一个是非行自在，二者是变化无量，这些非行自在还具体一点，有些东西啊，你三者甚如意无边，生闻声自在，有些东西啊，你开始就越来越抽象了，就越来越抽象，你就不容易感应知道他那个功德。所以有时候在经典会特别的讲一些故事啊，讲一些道理啊，这些我就讲过，它是让你对这个法的认识更加具象化、具体化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后头这些啊，我列出来，因为有的人大概不一定以后有机会去查，所以我尽可能帮大家补一点啊。虽然还删掉一些，但有些人大概进行时候就只有看到这里而已。那我想说，你进行时候好不好？那我就帮你补一下好了，因为有些人会继续追的，不一定哈，看等。那我们看 下一个哈，他不是哦，菩萨应以此四时不共法念诸佛，诸佛法身佛灰色身故啊，不是有这个偈嘛？啊，接着我们下来，四季四地略解四时不共法啊，六品众议。是故行者，先念色身果，是念法身果。何以故？亲八亿菩萨因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果。好，如先说，转身入得中士意，因以法身念果。好，心转身入得上士意，因以实相念果而不贪着。哎，这是原则，而且它是一条路，一条。其实这个法门本来就是这样次第啊。我们讲说，大乘佛法没有次第，北上佛法没有次第，有啊，是你自己不知道，他就会讲得很清楚。而且次第倒很简单，就看相，就看相，啊，而且方法也很多，要给你，你只要照着做，慢慢你的心开始柔软了。而且他现在讲的这个还是龙比较原则的。你如果顺着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观法，那就配合在那里面。开始要你起一些观想，其实它就是观了，它就有这种作用，把这个色相透过一些观法，把一切所有的色相功德就合在这个观想境里面。那从这个观想境，假如说你纷纷一直得这种每一个功德，不活菩萨怎么样，你在这起这个作用的时候，因为你平常讲说佛有灰行自在，佛怎么样慈悲怎么样，那个法都零零散散的。可是当你起观境的时候，你会把你以前所懂的东西把它填填全部填在那里面，所以法而且还怎么样呢？像我们现在上个一个净土法门的课，也无妨提醒你念无常吧。好，你无常的认知在这时候又被以这个法带起来，是不是？这样谈的时候又谈起你的慈悲，慈悲法又在这时候温馨起来。既然五蕴和合成我执，那为什么不能界定会和合成法身？知道了吧？哎，都是因缘生，那为什么不生这一种？懂吗？我们的法身是以界定会来，我们的烦恼身是以五蕴，五蕴以色蕴支持受蕴，受蕴支持想蕴，想蕴支持色蕴，互相支撑。那我们不能为什么不以戒支持定，定支持慧，慧支持戒，戒为什么不能互相支持？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以缘起法来看事出世间法，那个缘修行的道理的活用就从这里一直出来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不染着色身。法身亦不着，善知一切法永即如虚空。所以刚才我们在讲说不离音声，不离色相，我们以后看到金刚经的道理，其实不用畏惧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现在在谈的念佛法门，不过就是说我们若谈到实相念佛，有的人讲实相念佛就畏惧，我说实相念佛不过就是以缘起正见念佛。那你如果讲缘起又很远，你就讲说我们现在开始以正见来念佛，那你这样接受了吧？啊，正见就是缘起嘛，啊，缘起就是实相嘛，啊，实相就是四念处嘛，啊，我们搞的不是都在那里？啊，你就看听到实相就吓得要死，啊，不就是缘起正见念佛吗？对，我们经常不必要创造这种压力，其实佛法是很慈悲的。你了解这一点的话，如果你有心这一生以这个修行法门拨点时间弄一套出，因为现在你要人教你那一套不容易嘛，可是也没那么难啊。大方向原则我们也稍微提过了，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，自己开始训练一套。所以我一直想说，因为我也一直都在忙，但我一直很想说为大乘佛法的修行啊安立几个法本。当然这是狂妄了哈，法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步骤完接这个步骤，这个步骤完接这个步骤，理由在哪里？旁边加注，要理在哪里？禁忌在哪里？容易出现哪些岔路？容易怎么样的？这以后，因为现在我不是讲吗？上完课就放下来的那个，我们为他准备好，因为他只负责上车、开车还是我们，有的人就负责坐车啊。那这有些东西把一个法的传承尽量可能把它 恢复，这是我的妄想，也是我的期待，可是一直都没这么做，自己障碍也很多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。好。